哥罗西书讲到一位荣耀的基督，他的那个荣耀是人没有办法用口舌把它显明出来。当年向世人显明的啊，是天使天君，在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天，他们在天上说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明白究竟那一个荣耀是什么呢？啊，只等到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了人间，我们才慢慢的知道什么是啊这一位荣耀的主。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先说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是宇宙的主宰，认识他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居首位掌王权，不但在宇宙中，也在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更在他的教会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来经历啊这个盼望啊，不仅仅是我们死后才会得到的，就今天我们就能够进到啊与基督的荣耀有份的这个盼望所结的果子的里面。我们今天所遇见的所有世上的事，都是神来帮助我们一个爱神的人能够与神更多的连结起来。因为有一段时间呢，也许大家不大记得哈，神要我们啊借着神的话，神的真理，让这个真理能够啊活出来啊，真理是啊跟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长进有密切的相关。我们如果不长进，我们就不能够看见神完全的荣耀。也许我们可以啊以前风闻有神，但是我们要亲眼见到他，必须要在真理的里面，否则我们啊只能够窥其一二啊，不能真正的啊得到啊神他自己荣耀的彰显。今天我很希望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来讲到啊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啊不但啊把我们生活上面如何跟基督连在一起讲清楚了，更重要的是讲到我们进入一个最蒙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就是恒切的祷告。这个祷告啊，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保罗，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保罗他的祷告跟神啊中间的连结啊是不断的啊。今天在这个恒切祷告里，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不断的祷告，什么叫做恒切的。恒切是连续性的，恒切是随时随地跟神在一起。当年门徒在耶路撒冷，当时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但是又升天离开他们以后，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当你见过耶稣面对面，耶稣也告诉你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你会做什么事？我会做什么事？他们在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遇见耶稣的人是否在一起祷告呢？他们祷告是要冒生命的危险，他们祷告把门都关起来，他们的祷告在等候，等候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荣耀要彰显，而神的能力会下来。他们等到了没有？弟兄姐妹，他们等到了没有？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等到了，耶稣在地上40天的时间复活了以后，跟他们门徒在一起把神的道都讲给他们听，然而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从逾越节开始算，算到多少天以后的时候五旬节会来临。他们已经等了1500年，怎么会不知道那一天圣灵要降临呢？神说你们等候，就必会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啊，这是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明白的应许我们，当我们祷告就必会得到能力。我们也愿意像门徒一样祷告吗？啊，我很希望我们说是的，我愿意。真的愿意吗？他们是很危险的情形下面祷告，记得但以理，他的祷告导致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要被送进狮子的坑里面。但以理是不是因此就不祷告呢？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今天不是但以理，因为没有狮子坑，所以我们不祷告。那也许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点狮子坑啊，丢下去以后那时候祷告更加迫切。为什么？因为那些狮子是吞吃人的， 但以理他下到狮子的坑里面，有神的保守，是因为他不断的在祷告。我相信也有许多的人今天要来经历但以理所经历的，可是却没有看见不祷告的危险。撒旦随时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我们所有的人，但是当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撒旦会离开我们逃走。啊，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灵命，也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啊所居住的环境国家，也包括啊神要完成在永恒里面的事。我们要像尼西米啊一样的要认识这个祷告需要有勇气。这个什么样的勇气呢？狮子坑里面的勇气，被捉的勇气，还这个勇气是要面对这个撒旦巨大的敌人啊！我们只有靠祷告可以胜过他，没有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胜过他。尼西米第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他说不要害怕，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啊，弟兄姐妹，他说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今天我们惧怕的是撒旦，还是惧怕我们没有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成为一个怕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其他什么都不怕了。阿们。啊，今天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我们得到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跟我们非常的亲密的交通，我们会听见他的声音。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在祷告，我们也进入一种刚强的状况啊。这个恒切的祷告是刚强的祷告啊。这个刚强不是说人的刚强啊，我们刚强神就不能做工啊，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了，我们这个人如果什么时候靠我们自己，神就不做工。我们这个刚强乃是我们在极难中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刚强而胜过人的软弱，胜过环境，这才是刚强。当彼得被囚第二天就要拖出来，要在百姓的面前要办他，我们想办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杀他了。因为使徒中间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被杀了，他第二天就要拖出来的时候，他那天晚上睡得很安详啊。彼得很喜欢睡觉，他一睡觉就很安详，变化山上他也睡觉，可惜玛丽预言他也睡觉，然后被最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也睡觉。你说哦，他前面还睡一次觉，那是一睡觉在看到异象，这个天上有个大布下来他也睡觉。我们有人睡不着觉，我要为你祷告，让你成为彼得，可以睡得很安详哈，睡觉。可是不是他睡觉就可以解决问题，是有一群的人在那里为他祷告，这些人是刚强的人。你说不会啊，他们很害怕，把门都关了，他们很害怕，他们也不相信神可以来救彼得，他们认为彼得是死定了，但是他们还在那边祷告，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大，乃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中间倚靠神，因此神就让他们的祷告刚强，而不是他们这个人刚强。今天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刚强了才可以起来祷告才会刚强，我们错了，是我们的祷告有能力。我这个人不能做什么，一点都不能做啊，很多时候真正我们做的事情都破坏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刚强的啊，神有一个过滤网，对的事情合他心意的他就让他透过去就成就，不对的那就把它放在一边，这就叫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你可以尽管的求，神给你的绝对比你要的还要好，还要超过啊，这是我们应当大大感谢神的。是的，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撒旦就抵挡不住，恒切的祷告他就抵挡不住。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不要你祷告，他会来骚扰。可是我们一开始持续决定要持续祷告的时候，他知道战不胜，他就会立刻离开我们。耶稣基督要人祷告，他设了一个比喻，他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就是那个切求的寡妇。他用了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里面，我们觉得很奇怪，是有那么多比喻可以用，你用一个不义的官说有一个寡妇有什么事情，有一些啊这个冤屈的事情，就到他的面前去诉说了以后要这个官为他伸冤。那这个官说我不管这些事情了， 可是呢他天天来实在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啊，就只好为他成全了，免得啊他天天来骚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那其他人说，第一个这个比喻不恰当，什么不义的官，神是不义的吗？神是绝对公义的。第二，难道一直来讲一直来讲一直来骚扰神，神就听吗？也不是这样。那耶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下面，你知道一直持续不断的祷告啊，一定会落到一个那个听得见的耳朵，不会落到一个听不见的聋子的耳朵里面啊。这是耶稣所要讲的。今天我们有好多的事情想跟耶稣讲，但是讲了几次，跟天父讲了几次以后就不再讲了，而且还引经据典，说保罗只求主要把身上的刺移去，几次祷告？三次，他才三次，我已经三十次的神还不听，所以不要祷告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么简单啊！保罗跟神是连续不断的祷告。什么叫做一次祷告？他就一次的祷告中间，也许有几百次、几千次跟神啊。今天我们的祷告不要一点点的挫折，我们就不继续的坚持了，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啊祷告，就是明天神就要成就了，结果我们今天放弃了，前面39天的祷告通通都落空了，你觉得可惜吗？啊，真的很可惜哦。我们有好多的祷告到天上的时候，神打开那个宝库一看，说这些本来都是你们的，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就到了最后你就没有接受，没有持续，就不相信了，就算了啊，就放弃了啊。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坚持到底，这个坚持不是说不对的事情也坚持，这个事情是在神自己话语的启示下面要坚持。这就是我们要进来看这个不断的祷告还有一个警醒，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我们继续坚持坚持坚持，结果坚持的还不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发昏了啊，因此我们就睡着了啊。警醒是什么意思呢？是第一个是清醒的意思啊，清醒啊。我们有一个沉睡的灵哦，不是说你们现在有人睡觉啊，那当然那个也算沉睡的灵啊啊。不过我们都有沉睡的时候，怎么沉睡法呢？就是神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很不重要啊。你不相信，就有的人睡觉睡不着，就读圣经，就找了一些很沉闷的圣经经，一读以后立刻见效。就睡着了，马上就睡着了啊！有的人说，我还不用读经，我就跪在床前一祷告的时候，马上啊，10秒钟就睡着了，所以我祷告没有超过10秒钟，啊，这个也是我们不恒切祷告的一个原因啊。那有人说我不能啊，你讲的那些都是一些邦兹啊，那些啊，非常会祷告的人啊，他们就是每天跪在那个房间里面祷告8小时、10小时，我没有办法做到那。既然没有办法做到，干脆不做了。啊，弟兄姐妹，其实神没有要我们那样祷告。神告诉我们说，你我不一样的啊，你随时都可以祷告。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公司里面，做事，那时候啊，大概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了。啊，我就读了劳伦斯这本书《操练与神的同在》，我就说，需要来实行这个不断祷告啊。那我怎么实行法呢？啊，我就说这样，他说1分钟跟神接触一次吧。好，就工作的时候1分钟跟神接触一次啊。哎，我那天呢工作效果啊是怎么样的，因为我都把它记下来啊。我是学工程的啊，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记录下来，我就记录下来今天有什么事要做啊。一早上一来的时候就写了这些事情要做，下班的时候要看这些事情是不是通做完了啊，做得好不好通通都放在那里。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每件事情祷告一下。哎，平常的时候都要做到差不多4点半了，然后还很赶的说这做不完了，他们马上啊这个气腾一下把它拿到明天那个地方，说明天再做这事情啊。那一天一下到中午就做完了。我说奇妙啊，跟神这么接触一下能够事半倍，你要不要啊？你们不说话，要不要？要。我告诉你我都不要。为什么不要？第二天第三天就觉得啊那是很好很成功，但是呢我还是喜欢啊，不要跟神常常这个接触比较好一点。哎，这是我们的惰性，我们本来就是如此啊。所以我那样的经历，在高峰上的经历是很少的， 我们在低谷里面的经历太多了。弟兄姐妹，我们出事都出在我们在低谷里面，我们跟神没有连结啊。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耶稣基督啊，最后即将要被卖了，他跟门徒讲说：“你们在这里等一下，带着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去做什么？到克西玛丽园说：你们在这里祷告、警醒，跟我陪我一起好不好？陪我一起祷告。”然后耶稣就到前面去走了几步，祷告完了以后，他们三个人他要我们为他祷告，他祷告什么呢？这些人听见没有？有，他们听见了，他听见了。所以才能够记录下来，他听见了耶稣这样的。可是呢，他们胜不过，为什么胜不过？他们沉睡了。耶稣走过来说，看他们全部睡着了，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他还是没有办法。圣经上面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心里忧愁啊。弟兄姐妹，不要忧愁。当我们心里面有重担压力，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这个人不能集中来祷告，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免得我们会软弱。因为他们忧伤，神就差遣天使来服侍啊。天使服侍很好，但是我们这些人就失去了服侍的机会，失去了与神同在的机会，失去了经历神的机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的困难。今天你我不祷告，神照样做他的事，你说是吗？没有我不行，神可以说没有你不行，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说没有我不行，因为我们不是那个 indispensable 的啊，我们这个人心态上面很重要，神会很看重我们，说我希望你跟我祷告，因为我要成就这个事，要你参与，我们却不肯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这一个清醒使得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不会被撇下。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焦点，如何那个警醒祷告。你如果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思想乱飞乱舞的时候，你无法能够有焦点的把神要托给你的事情啊看清楚想清楚。如果有一个人要请你帮忙的时候，他想跟你借个东西，他一直看那个东西不看你，然后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然后不看你，他很可能啊不会得到这个东西，你可能不会借他。以前有一个弟兄啊，他后来去念神学啊，他很追求神的书、神的话、神的这个书籍，他很喜欢。有一天他到我房间里面看看完了以后，然后就跟我说，他看着我说，这本书能不能送给我？你知道那本书是很难再找一本的，那我就不想送给他。他看着我说，可不可以送给我？他望着我的时候，我心就软，说一个条件，好好使用这本书。如果他只是看了那个书然后跟我说这本书很好能不能给我，我一定跟他说，这本书对你很好，对我也很好，对不起，我只有一本，你要的话可以借去，一个礼拜你把它抄完了以后还回来，或者复印啊。今天我们跟神在祷告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神呢，还是你看到的是环境、是东西、是人、是物，是你要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啊，你很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要了半天怎么他还不给呢啊。其实神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这个人集中看到他，就像诗篇，我很喜欢12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边说，他说坐在天上的主，他是坐在那里，你有没有看他坐在天上主？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么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望主母的手。他说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你晓得神要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仰望他，他就把他的慈爱怜悯，他把他所有一切的祝福保护全部都赐下来给我们。这是我们要经历的，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是看到了神还是忽略了神？让我们迫切祈求，是情辞迫切的。有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跟一些弟兄姐妹在祷告，他们很迫切，他们讲的都说我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另外一群人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哎呀，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集中在跟神在交通，另外一个只是跟神报告，不是祷告。报告跟祷告差了很多，当然还有控告啊，那又跟这个祷告又差更多了。哎，有的人在一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讲啊讲啊讲啊讲啊，就有谁欺负我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控告一番的，然后就没有了。感谢神，神听到这些马上都把它擦掉了，宝血遮盖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这样的一直啊停在那个阶段。我们祷告还要感恩，我们怎么感恩呢？精心祷告，让我们至少有三重的恩典，让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就是祷告的时候， 会蒙应允。祷告你不要随便祷告，你也祷告了会给你的啊！今天看到郑琪黄霞又带了孩子在那边啊，那个孩子婴孩，我第一天看到他了啊，天，他是第二个孩子，我说又被后悔。他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他那个时候好几年都没有生孩子，他想生孩子，那我们就问这个事情。他说可不可以祷告？我说可以祷告，神会给。他没有跟神说只要一个啊，所以神就给了两个，一个以后过几年又给一个。我说我不晓得你还觉得怎么样？他觉得啊就很累很累啊。我说神给的还是好的啊，的确是啊，我们要祷告，要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会应允我们。第二个方面就是在祷告的那个内容中，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你祷告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些就不通了。你说主啊，你处罚那个人吧。结果里面的时候，神的声音是说，你再这样祷告，我就要处罚你。这下子就不得了了。我们会学，如果你说都没有学到，只是说神不答应我的祷告，我要什么他不给什么，那我就相反的方面来祷告。我想要什么我就祷告一个相反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没有？没有。你们常常跟神摔跤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借神之力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口是心非，神全部都知道，神不喜欢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让你知道，让我知道他不喜悦啊。第三个，在祷告的过程中间，我们真正的会遇见神，我们的生命会被更新变化。下面要讲一个代求比较啊，大家常常知道，所以我就不多讲，我讲的就快一点啊。保罗他很需要人为他祷告，这是保罗的谦卑。保罗也很需要人为他的同工祷告啊，这是非常智慧。为保罗祷告，因为他是一个神重用的人，所以为他祷告，这个人家啊能够理解，信徒也愿意这样做。为他同工祷告，我们说那还看你的同工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值得花那么多时间为你的同工祷告？那些同工是什么呢？啊，当然路加在这座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的人，路加没问题，这个很好的一个医生，为他祷告我们都愿意。以巴佛也是一个好人，也很劳苦，也为他祷告也没有问题。可是呢，有一些像提摩太很软弱的人，也要跟他祷告，他动不动人家跟他讲几句话他就流泪了，就不干了，就这还为什么马可叫他传福音碰到难处的哦，当时巴拿巴的表弟哈，这样马可他说这个年轻人被保罗弃绝了，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同工，要他们祷告好了，那说为他祷告也可以了。不过还有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也为他祷告，这个人是作恶的，是一个奴隶，偷了这个主人逃跑了，也为他祷告吗？保罗说为他祷告。他说好，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的话，那后来还有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啊，中间有一个叫做迪马，这个人呢起先跟着保罗跟得很好，后来他就贪爱现今的时代，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心容易偏斜，真的我们需要人祷告，不然我们就会偏斜。我们看见很多人倒下去的时候，你心里不要高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倒下去。这是刘牧师来讲到有一些的人也有这样的祷告，说神啊 Bill Bright，如果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会羞辱你的名的，现在早点把我接去。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我的祷告，神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他，我就跟主说，主我知道我不配，我知道我也不能，我也不行，我也不想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做的时候，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非要我做不可。那我去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就是我这个人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或者是羞辱你名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事情以前必须要被除去啊，就是要被带到主的面前。你知道，所以我很放心，神他把我带去的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是最对的时候。神也因此来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羞辱我的名，你不可以作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弟兄姐妹，你们的弱点是什么？我不知道啊。这一次我要开车，开很远的车，因为我女儿要在 Dallas 啊，在德州结婚，我要去一趟，啊，我要把她啊牵出去，啊，他们啊广东话叫拉你女儿出，说不用拉的，她跑得很快，我还把她拉住，是不是拉她出去啊？她说你拉你女儿出去，我说不是，我把她带出去啊，这心里面很难过啊，把她从小养大了，今天啊，她说你不是最重要的人呐，啊，我的先生是最重要。那当我们很愿意，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我这次啊，因为这个一些学生他们要去，所以我必须开车要带他们去，我想租一个 minivan 带他们去啊，这次要经过这个 Las Vegas 啊，你们就说啊，去 Las Vegas 为什么要为牧师祷告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很怕去，我不像郭正平郭弟兄那样， 啊，他不怕，他先去那边的时候，他以前很会，他头脑很好，什么都会记得。可是他现在可以坐在那里，进到那里去，他一点都不吸引他。我不知道情形会怎么样临到我身上啊，所以我这30多年在美国，我没去过拉斯维加斯，也不敢去啊大西洋城，因为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很软弱，你软弱在什么地方你不晓得。有人说你不看电视，也不看这个东西。啊，那我们都像你这样的话，生活太没趣了。我告诉你，你不用紧张。你如果不会被那个电视吸引，花掉你太多时间，不会被那些事情把你的心智毁坏的话，你尽管去看，因为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啊，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因为你要去传福音，那些人都是天天看的那些人，那些家庭破裂或者有很多难处的啊，这些整天吵架的人，他们常常看的，所以。你去看了，可能对他们有点帮助。我不去看也有理由。我今天碰到有些人，我跟他讲说，我不是认为我比你清高所以不看，而是那些东西对我很大的吸引力。你晓不晓得神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必须要逃避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要别人为你祷告。你肯不肯为人家为你祷告？肯不肯？还说你不需要，你只是专门为别人祷告的人，有这样的人请举手，因为我要特别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要祷告，要祷告，要为大家祷告。祷告的内容是让福音得以传开。祷告的内容还不是说我这个人要有什么事情要成就啊。保罗啊，他非常希望神的能力能够显出来啊。他这个能力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这个人推动神，是神要做的事情可以透过我们来成就。我们不是来推动神的，说神啊，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你务必要做，因为不然我会不高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过几天就会高兴，真正看到神的时候就是，感谢神啊，你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告诉你，到天上最多的最多的祷告就是这一句，感谢神，你没有听我这一方面的祷告。你会不会相信是这句话？对我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想说，照我的意思成就，照我的意思成就以后，就毁坏神的工作啊！我们这个人就不能荣耀神。神要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上面认定神是最好的。好，我们感谢神啊，这个最后一个责任的问题哈，就是最后一句话叫叫我按着说该说的话把这奥秘发明啊，这一个责任，这个责任的范围，保罗没有说向谁去传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门要向谁打开啊，他是说我必须传纯正的福音，就是神的话要讲的每一句都要讲，没有一句必会不说的，神不要讲的话没一句可以讲的，我们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这个管道是必须要付上代价才能够做出来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为此成为带锁链的人，你就不自由了。弟兄姐妹，你要出来为主做工的时候，你会不自由的。有一些事情你不可以做，你也不能做，因为会影响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跌倒。所以祷告这件事情放在保罗的心里面，当做一件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重点，你也愿意这样行吗？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不可忽略的。现在愿意神来祝福你们，让你们在今年年底快岁末年终的时候，来看见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我们希望明年我们中间能够经历一个极大的复兴啊！神要祝福你们的个人家庭啊，祝福你们的事业，也祝福啊你啊周围啊许许多多因着你而得救的人。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正是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亏欠你，主，我们亏欠你的，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你也知道祷告是由你圣灵来发动，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带领我们祷告。主耶稣，你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在宝座上面还为我们祷告。主啊，你祷告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祷告中间与你同工。主，我们愿意主你得着你当得的尊荣，愿意你在教会中间啊得到主你所当得的地位、尊荣跟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